欢迎收听世界第一才子曹生作品《嗜血的皇冠》，演播北竹。第十七集，宾主落座，刘秀见正主李通并未现身，于是询问。李毅答道：家兄抱病在床，已服药歇下，待家兄醒转，自当引荐。敌不动，我不动。刘秀游目四顾，欣赏起厅堂的摆设和装饰。李毅有意挑起话头，笑谓刘秀道：今日我家兄弟齐聚，有请文书纵论天下大事。当一个人年岁渐长，而且多少混出些许名堂，便免不了要经常被人请教意见。但在今天这个场合，李毅与其说是在请教，不如说是在试探。逢人只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刘秀连一分话也不肯说，搪塞道：我在冲陵终日躬耕田亩，于天下事久已淡漠，正欲请诸君赐教才是啊。李毅大笑道：如今天下乱兵四起，往往败亡在即，如此大事可谓有耳共闻，有目共睹，文书焉能不知？李毅所言，刘秀岂会真的不知，只是李家的意图不明，闲聊也有可能致命。于是继续推辞道：我也卑微，不堪谈论国事。李毅见刘秀执意逃避话题，面露失望之色，厉声言道：刘文书乃前朝高祖之苗裔，志气何其小也！今四方扰乱，新事且亡，汉当更兴。南阳宗室独阁下兄弟泛爱荣重，可以谋大事，因此诚意相邀，欲共举大业，光复汉室。阁下一再回避，是何道理？李毅已经亮出底牌：刘秀，让咱们合伙造反。刘秀此前已有隐约的预感，李家找他可能正是为了造反，但一旦亲耳听到李毅如此赤裸裸的告白，还是大吃一惊。这就要造反了吗？仿佛是期待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，反而怯生生的不敢相信。以李家的势力，如果真有诚意造反，固然将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强大盟友，但李家是否真有诚意，刘秀心中存有严重的怀疑。李通之父李守在王莽朝中官居宗亲师，李氏一门则是新朝的既得利益者，本来应该是保皇党才对，怎么反而要主动变成造反派呢？李毅一提到造反，朱李立时情绪激昂，七嘴八舌起来。新朝将亡，人心思汉，正是起兵时机，官军磊弱，不堪一击，反不如贼，咱们可不能让流民白捡了便宜。和刘氏和李家之力，远则取长安，定帝业，事有不协，亦可坐镇南阳，割据一方，如同诸侯。李毅止住众人，目注刘秀，大声道：文书，事已至此，就等你一句话。刘秀深知李家的话语权掌握在李通手上，李通才是真正的决策者。在见到李通之前，在摸清李通的想法之前，刘秀绝不敢轻易表态。于是道：秀初以视君子道相慕，故来答之。诸君所言起兵之事，非我所敢担当，幸勿在焉。申屠建盯着刘秀斥笑道：懦夫，庶子，早知道就该直接和刘伯升商议，此等大事也非你一介小儿所能定夺。面对申屠建的辱骂，刘秀黑然一乐， 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？正欲借机告辞，却见一仆从走将进来，与李毅耳语。李毅听罢大喜，对刘秀说道：“家兄一幸，欲与文书一见。”刘秀盛情难却，只能跟着李毅进入到李通的卧房。李通还真是卧病在床，面白如纸，形容憔悴，见了刘秀难掩欢喜，强自坐起。刘秀急忙上前道：“李兄保病，切勿多礼。”李通不依，勉强坐起之后便伸手过来要和刘秀把臂言欢。刘秀大惊，擒拿手，然而已是躲避不及，也无理由躲避，当即被抓个正着。李通抓牢刘秀手臂，使劲摇晃道：“久慕文书之名，今日总算是见着了。”刘秀双臂大穴被李通擒住，动弹不得，只能含糊应道：“愧不敢当。”李通见刘秀神情古怪，不免蹊跷，双手稍一摩挲，触摸到条状硬物，大感惊奇，怎么长这儿来了？细细再摸，这才醒悟，原来是绣刀。于是大笑道：“怀刀见病夫，文书真是英武。”刘秀大为窘迫，笑道：“人在江湖飘，谁能不带刀？不求伤人，但为防身。”李通面容一肃道：“申屠臣之事早已过去，文书不必再有顾虑。今日邀见，实是有要事和文书相商。我家兄弟此前想必也透过口风，未知文书意下如何？”刘秀推搪道：“姿势体大，尚需从长计议。”李通微微一笑道：“人道冲灵刘氏兄弟，博生豪放雄阔，文书睿智谨慎，今日一见，果非虚言。”文书此时心中一定在想：“我李家资财富厚，家父又为朝廷宗亲师，也算是受新朝重恩，博有权势，为何偏要抛家破产，起兵兴复汉室？”刘秀被点中心思，只得老实承认道：“正有此疑。”李通身体前倾，低声道：“文书想必听说过国师公刘歆。”刘秀都到人家府上放过火烧过楼，又怎会不知刘歆？只是不解李通为何提及，于是淡淡答道：“听说过。”李通又问：“文书信谶否？”刘秀心中一惊，嘴上却不置可否道：“天意玄远，不敢妄言。”李通点点头道：“家父出世，出世国师公刘歆，学星历谶纪，闻得一谶云刘氏复兴，李氏为辅，不才以为此刘氏便是阁下兄弟，此李氏便是我家兄弟。谶闻既然如此，天意不可违，是以不揣冒昧，特意相邀，欲合力起兵，上应天意，下安社稷。”经李通这么一说，刘秀全明白过来，李通所以造反，原来是受了谶的诱惑。动机既明，刘秀开始认真考虑李通的提议。然而双方毕竟是第一次见面，彼此并不熟悉，再加上刘杀申屠臣的一段仇怨横亘当中，使得双方只能保持戒心，慢慢接近，好有一不雅之笔。刘秀和李通的关系仿佛嫖客与小姐，虽然明知合作可以双赢，但又都担心对方不甘不净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担心归担心，但在达成生意的愿望上，小姐无疑比嫖客急切，具体到合作谋反上，则是李通比刘秀急切。李通也曾在新朝做过官，先后担任过武威将军，从事河乌县县城， 本来仕途前景一片光明，但正因为信了刘氏复兴李氏为辅之称，抛下大好前程不要，辞官归家，一心酝酿造反。如今整个李家的年轻人都已被他煽动起来，造反之事犹如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刘秀也正是看穿此节，于是抛出心中最后一个疑问，不怕李通不答。刘秀问道，倘若起兵而宗亲是人在长安，当如之何？言外之意便是，你在宛城造反，而你老爸人在长安，被王莽攥在手心，难道你为了造反连老爸的性命都可以不管？叫我如何相信？李通料到刘秀必有此问，答道，我自有安排。当下将他如何营救其父的计划细细道来。刘秀听完大喜，道，李兄谋虑深远，胸中必早有起兵之策，愿闻其详。李通之惊喜更胜刘秀，本已虚弱的声音此时是越发颤抖，问道，如此说来文书是应承了？刘秀点了点头，幅度虽然不大，但分量心中自知，他是在代表长兄刘点头，代表刘家的宾客点头，代表冲灵刘氏点头，此头一点便再无退路，只能担当到底，绝不可能造反造到一半突然说，得，我不造反了，造反不好玩，造反没前途。王莽同学，来来来，敬个礼，握握手，咱们还是好朋友。见刘秀点头，李通一脸解脱，道，我早有与刘氏合兵之意，可惜一直不得时机。我家兄弟都说应当专程到冲灵一行，与伯生当面商议，以为定夺。适逢文书来晚，刘氏之事文书也能做主，文书之诺便是伯生之诺。见李通将他和刘相提并论，刘秀不喜反忧，在外人面前他必须时刻维持长兄刘的权威，于是答道，我素知家兄之志，因此斗胆应承，刘氏之事自然悉数决于家兄。李通意味深长地看了刘秀一眼，似乎明白刘秀的苦心，于是切入主题道，既然文书应承，便由李家在宛城发兵，得此重镇，南阳可定。阁下兄弟于冲灵举兵相应，期间联络四方豪杰，一时并起，以为燎原之势。刘秀问道，李兄如何取宛？李通笑道，我已与南阳府院使张顺等人联谋，届时里应外合，取宛不在话下。刘秀再问，何时发动？李通答道，凡兵欲急急节先，一旦准备妥当，立刻发动。李通之语豪且壮，刘秀听罢非但不予鼓掌，反而报以沉默。李通见刘秀面有难色，因问道，文书有何高见？刘秀答道，我等起兵与流民不同，流民作乱乃是迫于饥寒，但求活路，故择日不如撞日，我等无饥寒之虑，大可向时而动，择机乃发，故而撞日不如择日。依文书之意，以何时为宜？秋熟之后。秋日起兵，有诸般利好，此时百姓需上缴各种苛捐杂税，心中正愤懑怨恨，农活已罢，民多空闲，容易招兵，田地刚刚收割，粮草易于筹备，为我们所熟知的秋收起义，其道理也大致如是，与刘秀可谓是不谋而合。事物也许外表复杂，而内核却往往简单，凡大智慧者无不一眼击溃表象，直视内核，是以昔人语， Great might think alike， 中文云英雄所见略同。李通一点即通，当下依云，见刘秀还是面有难色，于是又问。刘秀再道：取宛不须力战。李通起道：倘不力战，即将安出？刘秀道：擒贼先擒王，立秋之日，各地壮丁会宛城，都市练兵，南阳太守都尉皆亲临教场，趁此日就地劫持二人，号令大众莫敢不从，宛城不取自得也。依刘秀之策，不费吹灰之力便能捉关脚印，取城得兵。李通以掌拍床，床板断裂有声，道：此计大妙。言罢，见刘秀仍是面有难色，不得已只得不耻再问。刘秀心知对外的起兵谋划已经初步确定，接下来该轮到内部谈判了，有些话必须现在就先行说明，不管这话有多难听，说出来多伤感情。刘秀沉吟片刻，从容言道：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，今民心思汉，我等起兵当以刘氏为号，以汉军自称，唯其如此，方可名正而言顺，居高而声远。刘秀的意思很明白，造反不是结婚，没什么所谓的婚前财产公证，一旦造反便必须用刘氏之名，以刘氏为主，军队是刘氏的军队，领导也是刘氏的领导。李通从来就没太大野心，也没打算称王称霸，他之所以造反，全因为信了他老爸传给他的那句谶。在他看来，他就是注定了辅佐刘氏的命，没什么好争好不平衡的，于是肃容答道：谶文云，刘氏复起，李氏为辅，天意如此，李通岂敢逆天，主仆之事今日既定，愿听文书号令。刘秀正色道：主事者，吾长兄伯生也。李通改口道：愿听伯生号令。刘秀闻言下拜，李通急忙搀扶问道：文叔为何行此大礼？刘秀挣扎不从道：此拜李兄，为刘氏而拜，为汉室而拜，请李兄受礼。李通无奈，只得受礼。刘李二家既已结盟，于是设坛，刘秀居中，李氏兄弟四围，歃血为誓：刘氏复兴，李氏为辅，共赴汉室，永不相负。没有电闪雷鸣，没有阴风阵阵，没有鬼神嚎哭，没有小儿夜惊，山照样有棱角，海依旧很深沉，一场即将震惊天下的结盟就这样在暗室中悄然发生。人情向北无常，世事荣枯不定。王维西施咏有句：当时浣纱伴，莫得同车归，今日同为伴，彼此一般无差，他日各有际遇，一分尊卑高下。此刻的这些年轻人起誓立盟，要结伴同行，永相支撑，光芒在他们的脸庞闪耀，未来在他们眼眸中憧憬。殊不知不久之后，他们将各有祸福盛衰，生辰起落，有的早早身首异处，有的很快反目成仇。然而此时的他们对此并不知情，他们只是一心想要执拗的前行，要以青春的热血见证未知的命运。再说刘秀和李通合谋既定，正好此次范谷狠赚了一票，于是在宛城购置了大量兵甲弓弩，秘密潜回冲陵。李毅作为李家代表一路随行。关于起兵，刘此前只有三分把握，所以一直犹豫未决，隐而不发。 刘秀这一回不仅带回大批军备，更带回和李通联合起兵的完美计划，刘的把握顿时有了七分。然而七分犹嫌未足，刘又遍撒英雄帖，广邀南阳各地豪杰。所谓豪杰，通常都是闲得蛋疼的主，有空得很，加上刘的巨大声望，因此召之即来。刘置酒高会，席间举杯，慷慨言道：王莽暴虐，百姓分崩，今哭汉连年，兵戈并起，此乃天王王莽之时，复高祖之业，定万世之秋也。酒壮熊人胆，况豪杰乎？于是个个脸红脖子粗，未雨泪先流，齐声应诺。刘大喜，约定都市之日同时举兵，诸豪杰各回其县准备不提。刘志得意满，起兵把握已有了十分，从账面上看，他的实力已经足够强大，只等立秋都市之日一到，各地同时举兵，不出三天便可控制南阳全境，既得南阳，则天下可望。再说李通这边，除了在宛城积极备战之外，另有一事尚需了结，那便是先捞出身在长安的老爸李守。